谢主，我们来到哥林多前书生命读经第五篇，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召会中所有难处的唯一解答，这是这篇信息的第二部分。我们在前一篇信息里指出，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召会中所有难处的唯一解答。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更详尽的来看这唯一的解答。首先我们看，基督是神经纶的中心。在圣经这么多的经节当中，论到这事有一节是特别要紧的，就是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保罗说，在新人里面并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在这节圣经的光中，我们没有一个人该以我们的种族或国籍来自夸。我曾经到过世界各地，观察到所有的人都以他们的种族和国家自豪，但是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不该因我们的种族或国籍而骄傲。按照哥罗西书三章十到十一节所说的，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乃是新人，在新人里面没有种族或国籍的区别。保罗说，在新人里面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犹太人以宗教闻名，希利尼人以文化，特别是以哲学闻名。不过在新人里面，犹太人或希利尼人都没有地位。保罗接着又说，没有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或自主的，这指明在新人里面宗教文化都没有地位，不管哪一种特别的文化都没有地位，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给我们有力的根据，说在神的经纶里，基督是一切，他是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也是每一样东西。基督必须是我们的种族和国籍。如果有人问起你的种族，你该回答说，我是属基督族类的。我们里面该领悟，我们不是中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新西兰人、美国人或别的什么国家的人，我们乃是基督的肢体。如果所有的基督徒都认识基督是神经纶的中心，一切分裂就会消失了。不久以前，我读到一则报道，说到在一个国家里，某种族团体的人在大教堂里召开会议，庆祝一件他们自认为是胜利的事。在这个聚集中，有人说了一些反对另一个种族团体的话。后来就在这个大教堂前面，两个不同种族团体的人起了冲突。这样的敌对竟然发生在所谓奉基督的名聚集之后，真是羞耻。这种事情与新人的性质完全相反。在召会的新人里，不因肤色而有区别，没有白、黑、红、棕、黄的区别。我再说，在新人里，基督是一切，他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保罗向哥林多人传讲的时候，乃是向他们见证包罗万有的基督，见证这位基督是神经纶的中心，又是神经纶的一切。按保罗的背景，他是真正道地的犹太人，即使这样，他应当避开与希利尼人一切社交的接触。但保罗晓得，在新人里没有犹太人或希利尼人，唯有基督是一切，所以他能向哥林多的希利尼人见证基督。他能够说，我要见证基督是一切，在新人里没有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在新人里我不是犹太人，而是由基督构成的人。 虽然我做了这样的见证，你们仍坚持要保留你们老旧的社会身份，而不接受基督做独一且包罗万有的中心。虽然我向你们宣告，我已经把我的宗教放下了，我如今乃是高举基督，但你们还是固守你们的希腊文化和哲学。你们知道我从前深陷于犹太教，我在犹太教中比许多人更有长进，可是这一切我都丢弃了。我到你们这里定义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和他的钉十字架。神不在意犹太宗教或希腊哲学，他只在意基督，因为在他的经纶里，基督是我们的中心和一切。我们来看基督是众圣徒的份。哥罗西书一章十二节说，感谢父叫你们够资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给众圣徒的份。基督徒都知道神救赎了我们，但少有人看见神也使我们够资格同得基督做众圣徒的份。哥罗西书一章十二节的份这个字是指明享受，基督是众圣徒独一的享受，我们不该让别的事物顶替他做我们的份。受浸、说方言或医病这样的事不可以顶替基督自己，道理或做法不是我们的份，唯有基督这活的人位才是我们的份。我们有时候会说我们享受召会的聚会，然而我们不该说我们享受聚会，乃该见证我们在聚会中享受了基督。享受聚会本身和在聚会中享受基督大不相同。有些圣徒也许夸口他们那里的聚会比别处的聚会好，我们在这件事上必须非常的谨慎，不要说你享受你那里的聚会，那要告诉人说你享受基督。我们不该夸自己所在的地方，也不该夸别的地方，就一面说我们对每个地方的评价都该贬低，使我们能高举基督，就是我们独一的份。众圣徒独一的份不是任何地方的召会，我们独一的份乃是基督。基督是包罗万有的一位，做了我们的一切。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指明，基督是许许多多的事物，例如他是活粮，是门，是牧人，以及真葡萄树。不仅如此，哥罗西书还给我们看见基督不仅是包罗万有的，更是延展无限的。可是约翰福音和哥罗西书都没有哥林多前书中所分项列举基督的这些方面。保罗在这封书信里提到包罗万有之基督的20个方面，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一一的列举出来，简短的加以说明。首先我们看神赐给我们的份。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说，他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这给我们看见我们蒙召所进入的基督是神赐给我们的份。其次我们来看第二项能力。在24节保罗说，但对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保罗所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乃是神的能力，这能力是为着实现完成神所计划所定义的。第三项是智慧，照着24节所说的，基督也是神的智慧，智慧是为了计划，为了定义。在神的经纶里，基督是智慧，为了计划，基督也是能力，为着完成神所计划的。第四方面是公义。在30节保罗说，基督是我们的公义，这公义特别是为着我们的以往， 借此我们能够蒙神称义。第五方面是圣别，三十节也告诉我们，基督是我们的圣别，这乃是为着现在，与我们在魂里被圣别有关系。第六项是救赎，照着三十节所说的，基督也是我们的救赎，这是为着将来，特别是与我们的身体得赎有关系。第七项是荣耀，在临前二章七节保罗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中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为使我们得荣耀所预定的。这里的荣耀是指基督，他是荣耀的主。基督今天是我们的生命，将来是我们的荣耀。神已经呼召了我们，要我们得享这荣耀，还要带领我们进入这荣耀，这是神救恩的目标。基督是我们的荣耀，好叫我们得着荣耀，这是何等的美妙。第八方面是神的深奥，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保罗说，那灵参透万事，甚至神的深奥也参透了。基督乃是神的深奥，基督的这一面我们实在经历不尽，领会不来。这是指神深奥的事，就是基督在各方面做了我们的永分。第九方面是神建造的唯一根基，在三章十一节保罗说，因为除了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主耶稣是基督和活神的儿子，他是神为了召会的建造所立的唯一根基，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第十方面是逾越节，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保罗说，因为我们的逾越节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说基督是我们的逾越节，就是说他不仅是逾越节的羊羔，更是整个逾越节。第十一方面无酵饼，在五章八节保罗继续说，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纯诚真实的无酵饼。基督自己就是这无酵饼。第十二方面是灵食，十章三节说，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基督是灵食，做我们每日生命的供应。第十三项是灵水，在十章四节保罗说，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今天基督是我们的灵水。第十四方面灵磐石，在十章四节保罗还说，所喝的是出于随行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出埃及记十六章七节，被击打的磐石预表那被神击打裂开好流出生命的水，以解信徒干渴的基督。第十五方面是头，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节我们看见基督是头，他是个人的头。十六方面是身体，按照十二章十二节看，基督也是身体，这就是说他不仅是头，他也构成在我们里面，实际的成为我们，所以他是头也是身体。我们很难解释基督怎么会是身体，但圣经的确这样启示了，我们也这样相信。第十七方面是出熟的果子，在十五章二十节保罗说，但如今基督就是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已经从死人中复活。在二十三节他又说到，出熟的果子是基督，所以基督自己是出熟的果子。第十八方面是第二个人， 在15章47节，保罗说到第二个人，这第二个人也是基督。第19方面是末后的亚当。在15章45节，保罗说到基督是末后的亚当，基督是初熟的果子，第二个人又是末后的亚当，所以他是第一，第二也是末后，他就是一切。第20方面，赐生命的灵。在15章45节，保罗说，末后的亚当，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如果基督不是赐生命的灵，他就不能成为我们的能力与智慧，也不能成为我们的公义、圣别和救赎。那些声称教导基督是纳灵乃是异端的人，无法经历基督，因为不认识他是纳灵，就不能经历他作为这20项。虽然基督已经安置在他们里面了，他们却没有经历他。我们可以再用电为例子来说明，一栋建筑物虽然安装了电，如果没有电流，实际上就没有什么意义。同样的，我们里面虽然有基督，但我们若没有经历他是纳灵，我们就无法经历基督。如果基督不是赐生命的灵，他怎么会又是头又是身体呢？他怎么能成为我们的食物、饮水以及随行的磐石呢？要在这一切方面经历基督，关键在于他这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我们已经一再的指出，在1章9节，保罗说神已经招我们进入了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这个交通实际上是由纳灵所实施的。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保罗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这个交通乃是奇妙绝佳的彼此互相的关系。交通既是由纳灵完成的，如果我们没有纳灵，我们就没有交通。这个交通不仅称为神儿子的交通，也称为纳灵的交通，因为子经过了奇妙的过程，已经成了赐生命的灵。因此在我们的经历中，子的交通至终成为纳灵的交通。如果我们与这灵成为一灵，我们就得以享受这个交通。按照哥林多前书来看，我们有基督的20方面，包括他是那包罗万有的灵这一面。基督丰富的前19项都具体实化在赐生命的灵里。我们研读这封书信的时候，需要留意这些极重要的事，不要太花时间研究种种消极事物的细节，那要全神贯注于基督的许多方面，要就着这些方面祷告并交通。基督是神经轮独一的中心，他是众圣徒独一的份，他又是那位包罗万有者，成了我们的一切。保罗指出基督丰富的许多方面之后，就宣告这位基督已经成了赐生命的灵。如今纳灵使基督丰富的所有方面在我们的经历中成了真实、可应用并有效的。我们接触基督做纳灵并与他成为一灵的时候，就应用他丰富的所有方面。每当我想到今天基督徒中间可怜的光景的时候，我的心真是伤痛。信徒们大多没有包罗万有基督的丰富，反而只有一点点糠秕或泥巴。不错，他们按名是有基督，可是他们并没有在经历中得着基督做他们的享受。因着我天天经历并享受基督，所以我为着所有不是这样得着基督的信徒而心痛。我们在主回复里的人需要来看我们享受基督的光景。你每天享受基督有多少呢？哥林多前书所启示基督的20个方面，你全享受了吗？我盼望圣徒们越过越能宣告，主耶稣，我享受你，我在你里面非常喜乐。主啊，你是我的一切， 你是神的能力和智慧，你是我的公义、圣别、救赎，你更是我的荣耀，使我得着荣耀。主啊，你是神的深奥，我祷告你，求你带我更深地享受你自己，做这些深奥的事。有人问我，怎么从主的话中得着亮光？有的人不了解，我怎么能够释放这么多的信息？我能够得着亮光，释放信息，因为我天天享受基督，连我的家人也不知道我多享受他。我与他交通，我向他祷告，我也求他在话中向我启示他自己。我曾经祷告，主，给我看见你自己如何是神的深奥。我能见证他实在听了我的祷告，这样给我看见他自己。实际上这种经历很平常，结果当我需要释放信息的时候，总有新鲜的东西可说。不仅如此，在我说话的时候也常有新的亮光临到。这个源头不是我自己，乃是我每天所享受的基督。在这卷生命读经的第一篇信息里，我们看见哥林多前书是基督徒生活、召会生活以及身体生活的例证。这个光不是在我写哥林多前书注解的时候来的，乃是当我释放那篇信息的下午休息的时候来的。我很自然地祷告说，主，今晚的信息我该说什么？然后我开始感觉信息的开头应该说到哥林多前书是基督徒生活、召会生活以及身体生活的例证。主给我感觉，我该告诉众圣徒，保罗在罗马书陈明出基督徒生活和召会生活完满的轮廓之后，就在哥林多前书给我们一个例证。这样的看见不是碰巧有的，乃是我已过经历主以及现在享受他所得的结果。我鼓励众圣徒读圣经的时候要专注于基督。比方说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不要被十角和七头这类的事情所霸占，反要专注于这卷书所启示的基督以及金灯台、享受生命树和生命水这些事上，这样你就会享受基督丰富的许多方面。一章九节给我们看见，神已经呼召我们进入他儿子的交通，使我们有份于基督。这就是说，我们已经蒙召进入对基督的享受。我们已经指出，享受这个交通的路就是呼求主耶稣的名。我再说，我们已经蒙神呼召来呼求主耶稣基督的名。神已经呼召我们来呼求这独一的名，就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我们该从注意人名和地名回转，专注于这独一的名，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来看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也是召会难处唯一的解答的一部分。在我们的经历中，十字架的头一项工作就是了结我们。根据我的观察，弟兄们往往比姊妹们更愿意被了结。我在主恢复里的这些年间，很少看见姊妹们愿意被十字架了结。你知不知道每个婚礼都是一个了结呢？姊妹结婚的时候蒙头，蒙头是了结与埋葬的表记。如果姊妹不愿这样被了结，结婚的时候就不该蒙头。不仅如此，结了婚的姊妹们还舍了娘家的姓，改从另一个姓，就是丈夫的姓。十字架在我们里面做工，了结我们。一面基督是我们的享受，另一面十字架是我们的了结。我们从经历知道，我们越享受基督，就越被了结。十字架做工了结我们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什么也不该做，只该安息地留在了结的地位上。凡是十字架所了结的，都是蒙救赎的，这是个奇妙的事实。这是何等的鼓励！享受救赎就在于经历了结。 有些圣徒很少享受救赎，因为他们不愿意被了解。十字架解决我们在教会生活中，特别是在婚姻生活中所面临的一切困境。根据我的经历，婚姻生活可能非常缠累人，令人苦恼，叫人受困扰。什么能够解开这一切纠缠，解决所有的问题呢？我们需要一种工具来剪断这些纠缠，这个工具，这把切割的刀，就是十字架。唯有十字架能拯救我们脱离婚姻生活的纠缠。我们被十字架割断的时候，就没有什么能纠缠我们了。人生满了难处与纠缠，活着就是要遭遇难处和麻烦。不仅婚姻生活、家庭生活是这样，连召会生活也不例外。按人的方法协商是解决问题或脱开纠缠的方法，夫妻之间可能尝试这样解决难处，但这不是神的路。神的路乃是把基督供应你，并且借着十字架了结你。每当家庭生活或召会生活有难处的时候，天然的人立刻就想协商，以谈判解决难处。因着主的怜悯，我能见证，每当我面临着试诱的时候，我里面深处就感觉不需要谈判或协商，我唯一的需要那是到十字架那里被了结，然后基督就带着供应来解决每一个难处。这是解决召会生活中一切难处的路。我们该专注于基督，他是我们唯一的爱好与选择。不仅如此，我们需要对十字架有正确的领会，知道十字架的目的是要了结我们一切的琐事。我们需要接受这个十字架，并且享受基督，这是召会中所有难处的唯一的解答。十字架对犹太人为绊脚石，对外邦人为愚拙，但对我们蒙神呼召的人，十字架实在是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按照我们天然文化的心思，被十字架了结实在是愚拙，但我们蒙召的人知道，十字架乃是神的智慧和能力。